好的，时间来到了北京时间晚上的9:44了，马上就进入我们最后一个话题，我们来看一看在台湾九合一选举之后第一个到访的中国高层代表团中国海协会的会长陈云林一行人，这次似乎是特别的低调哦，当然也碰到了不少抗议的民众。那么陈云林在访台期间表示，北京已经对台湾是仁至义尽，他还说服贸协议会再等台湾两年。与此同时，国共论坛、两岸和平论坛都双双延期了。那么两岸关系是否进入了观察期呢？我想先请在华府的这个邬和一博士分析一下。这个陈德明说两岸服贸协议还可以再等台湾两年，这个两年其实很有玄机，因为事实上马英九的任期只剩下一年半了。那么究竟这是给马英九下的通牒，还是说是说给民进党听的，希望给民进党一个给两岸关系展现诚意的机会？
我务宁相信他是一个同理心，他了解中华民国内政的复杂啊，还有民进党这个台独的倾向，所以要在这里通过货贸服贸需要点时间啊。甚至于大选完了，民进党已经开始说，立法院的柯总统说，哎，我们可以谈，可以来谈服贸啊，来谈这些将来的货贸。所以这个基本上呢，我个人希望两岸海峡呢不要停顿，那么也不希望大陆就是变得观察期。同时我给大陆也有一些建议哈，大陆这方面譬如说他本来两岸要互设办事处他也不谈了啊，他基本上有点停顿样子，甚至于在一两个月前习近平还威胁着说我们要实施一国两制啊，这个都是大陆方面不够聪明或不够进取的地方。大陆应该先经后政，那不要把政搬着马上提到前面来，一国两制把老百姓都吓到了。那这个老百姓觉得，哎，那我跟大陆要疏远点，要被大陆统治一国两制了。所以大陆自己也要检讨。当然，您来台湾访问是值得欢迎的啊，但是在政治方面，大陆也要进取。那么我也认为，希望这一年半马英九总统呢，不要尸位素餐，也不要就是说看守总统，他一年半还是这个两岸政策。大政方向是正确的，老百姓是支持的，那么你应该积极的寻求在新加坡跟习近平见面，终止两岸敌对关系，把这两岸政策抵定了，那这个赶快互设办事处，这个路走老百姓是不会反对的哈。但是整个的这个很多像这个台商啊赚了大钱到台湾卖黑心油啊，使老百姓对这个对方有反感，贫富不均了，这个朱立伦马英九要好好合作，如何让台湾贫富能够这个设了很公平的法案税案，所以这些整个来讲呢，两岸都要努力。我不希望一年半变成观察期，变成看守期，对台湾、对大陆都是不健康的。
就我今天讨论看来，你是不是觉得马协会可能还有机会？我听了你两次，好像觉得好像
50-50，50%/50%啊。
好的，
马英九如果透过积极的努力的话，在新加坡见面，我觉得这肯定还是有的哈。当然现在已经有人开始讨论朱席会了。
是，那我想请教台北武汉教授的，也就是这个在台湾九合一选举国民党惨败，然后现在朱立伦现在成为国民党新的共主之后，究竟国共关系要怎么走啊？因为我们看到这个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他的儿子连胜文在台北输成这个样子，输了25万票，究竟以后的国共交流，这个所谓的习联会还有可能继续上演吗？还是说国共交流也应该像朱立伦这样出来世代交替，这些老人应该下来让新一代的也去跟这个习近平见面啊？不要说马习会现在是不是成为历史名词，究竟朱习会有没有可能呢？你看国共交流的前景。
首先我们要这样讲，就是大陆在对台政策上还有对台工作上，他们随时在提出检讨，那么到了一个阶段他们会向前走，或者是停止观察一下。那么我认为从太阳花学运一直到这个选举之后，那么我相信大陆在涉台部门呢会做一个适当的观察，了解台湾到底民意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形。那这次我们看到这个陈德明到台湾来访问，这是刚好在选后，那么这也是大陆来到台湾实际了解情况的这个第一位这个涉台的这个首长。那当然他来了之后对把台湾的一些民意会带回去。当然我们也陈德明这次来了，当然特别提出来希望台湾能够赶快把服贸货贸的问题赶快解决，不要造成两岸问题的延宕。可是基本上这个问题啊，我刚刚觉得这个邬博士可能太乐观。台湾自己到目前为止在没有在选前，这个国民党在这个立法院占优势都没有办法动这个问题。那么现在要谈服贸之前还有一个 两岸协议监督条例，两岸协议监督条例从这个太阳花之后一直到现在一条都没有拿出来审，所以从这里来看，到底民进党他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将来在这个两岸政策上他能不能提出一个比较具体的作为，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台湾内部自己比较重要的一步。
那很快请教吴汉教授，你觉得国共交流之间能够所谓的世代交替，让新的人也过去到北京进行交流吗？国民党方面，
我觉得这是一个自然的状态，也就是说当这个老一代的人慢慢这个更替了，尤其在政坛上面他发挥的影响力越来越小的时候，当年轻人会逐步的来取代，而且还有就是说，当然在大陆也会考虑到将来怎么样来跟民进党之间的一个互动，我觉得从大陆的这个涉台部门来看，他可能考虑到将来台湾常态性的一种属于政党轮替的现象会出现，他单独的押宝押在蓝营对整个大陆对台政策来讲不是有利的。
好的，谢谢吴汉教授，时间交给博弈。博弈，
好的，那么简单请教两位来宾问题。那么首先先请教在台北的吴汉吴教授，您刚刚也提到，就是说刚刚我们就是两岸这个服贸跟货贸的前提就是两岸协议监督条例，到现在一条都还没有审。那么那个陈德明这次也说了，这个服贸就遇到太阳花，那如果货贸再遇到月亮花的话，那就没意思了。所以我们也要务实来看，从时间的观点来看，现在已经是2014年快要过去了，然后15年一整年，16年的话呢年初选举，然后520总统就交接，所以其实马总统只有一年的时间可以再来处理这个事情了。但是问题是您刚刚也提到了，两岸协议监督条例一条都还没有审，那服贸活贸货贸几乎不可能，很难在这一年当中就可以把它这样通过，那您觉得是不是其实实质上要等到16年之后两岸的这种服贸啊货贸啊等等才能够有实质的进展？
我认为台湾自己内部可能要先摆定，因为台湾现在目前是处在一个就是民进党大胜，然后又没有实质拿到执政权，所以在这个中间呢，我觉得是处在一个不稳定的状态，就是你要这个民进党来配合国民党之间把这个两岸的这个问题给它处理好，我觉得民进党可能也没那么大的意愿，这个当然如果除非这个蔡英文这边会想到说，将来因为我考虑到我执政的需要，那么我来赶快把这个前面的路给它铺起来。那可是从这里来看呢，那民进党前面喊了那么多这个对台湾人民不好的这种东西，要怎么样把头转过来？我想这个还有待这个一段调整的时间。但这一次我们可以看到陈德明来，那么有一些不少抗议的声音，结果都是台联。民进党我们没有看到大张旗鼓的去抗议，那么我们可以想见民进党可能也在试图的要在两岸政策上做一些调整。
是，好的，谢谢吴汉吴教授。那么也简单请教一下吴和一博士，所以也有人说这个先前也有评论指出说，其实服贸货贸对于台湾来讲是必须要走的路，但是民进党考虑在他们的这个手底下来收割，您觉得目前的态势来看是有这样的一个盘算吗？
刚刚吴教授说我太乐观，我一点都不乐观哈。就刚刚诚如这个吴汉教授所说的，蔡英文要竞选总统，他要先铺路的话，他必须说我有一个非常开阔的态度对两岸关系。所以柯建铭你说服贸货贸和两岸监督条可以开始谈了，那也就是想为民进党2016年铺路表示我是理性的，我可以做国家大政，我可以做一个明智的抉择。所以这个我的看法是认为这一年半也在这个国民党跟民进党之间互相的一个各有目的的之下呢，能够把两岸监督条例跟服贸通过。为什么？民众的压迫很厉害，民众发现南韩已经跟中国大陆签 FTA 了，那么整个在中华民国在整个的国际贸易变得到边陲的角地位会孤立下来，所以这个民众的要求、民众的压力呢，我是希望采一个比较一个进取、一个认真的态度呢。国民党跟民党必须在这一年半内把两岸监督条例跟通过，这样对蔡英文的竞选总统也有帮助啊。老百姓觉得，哎，你民进党还是国民党还是在这方面能够合作，那民进党执政我们有点信心。所以这个方面，我采取一个这个角度来看呢，希望能够通过。否则的话，中华民国真的将来一直往后倒退呢，这是非常不好的。
嗯哼，好，谢谢两位来宾，东宁。
很快来接听两个电话，我们再请两位来宾做个总结啊。这个彰化的姚先生您好，请讲，您在线上了。
嗯，那我个人认为啊，他两岸之间的问题啊，基本上他已经会讲民进党的那个台独党纲啊。我个人认为啊，台独党纲基本上他讲他是啊、历史文件啊，中国大陆啊，中国大陆是主要是以那个台独党纲回避所谓面对他们台湾独立。存在的那个现实啊，他故意要逃避啊，就主要是当以这个为借口啊。我观点就这样，谢谢。
好的，谢谢彰化姚先生，天津的郑先生，抓紧时间，郑先生请讲。
关于到这个台湾，了解这个台湾人民的心声啊，反省自己大陆的政策，真的对这个应该给台湾提供一个实惠的东西。我想台湾的。广大的台湾这个同意这一点，谢谢。
好的，谢谢郑先生。那么现在两岸货贸卡关，服贸卡关，货贸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谈哦。有人就说两岸协商的这个步伐可能会放缓。那陈德明也说，现在球其实是在台湾这边。我想请两位来宾做个总结，究竟现在球在哪一边？民进党还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究竟哪一边开球才能让这个球局两岸关系持续下去呢？
球都在两边，在中华民国内，球是在民进党和国民党两个都要努力。那么。另外，我刚刚已经讲过了，大陆方面也要进去，多给刚刚这位天津的先生郑先生讲得很对，要给一些实惠的东西啊。如果在 APEC 时候，他如果当时习近平一念个改变了，请马英九去了，那国民党也许这次不会输这么惨了，那也许两岸的和平协议已经签订了，所以历史啊，完全在很多偶然的因素下改变的啊。所以我当然还是盼望3月12号马英九跟习近平在新加坡能够见面的啊。马英九有这个进取心的话，至少一年内，这个朱立伦当选党主席之后，应该取代吴伯雄，取代连战，变作朱习会啊，这样子才好。甚至于在明年初，蔡英文跟习近平也可以见面了，这都可以讨论的嘛。要这个民这个共产党中国大陆要放宽，
好，
这是我的一个期望。
武汉吴教授，两岸有没有这么大的想象力呢？蔡习会、朱习会，您的看法？
朱习会跟蔡习会，其实现在就有可能，因为在这个当选总统之后，可能还有很多限制。可是现在他们的角色都可以做这个事情。那当然，就像吴博士刚刚讲的，其实两岸是靠创意来解决问题的。如果讲缺乏创意，将来都会走到死胡同。那么中国大陆到目前为止最大的一个。障碍在两岸关系的障碍就是对中华民国政府的不承认，那么尤其呢在对台政策上面始终把统一这两个字挂在嘴里，所以在台湾内部啊造成了很大的不安跟反感。那如果假如说中国大陆晓得台湾的民意是如此，而不在第一个你先承认了中华民国政府，第二个在这个两岸发展的过程里面就是和平发展，那么我认为这个两岸关系会越走越稳健。
嗯，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今天非常深入的分析，也谢谢听众观众朋友们热烈的讨论。今天的电话真的打得非常的多哦。如果您还没有打进来的话呢，也请您在未来几个星期，继续的锁定我们海峡论坛的节目。当然，更要感谢透过中网新闻网来收听我们海峡论坛节目的听众朋友们，谢谢大家。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海峡论坛就为您进行到这里了。我们感谢博弈和台湾昆山科技大学的吴汉教授。感谢您，也要感谢华盛顿现场的梅一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顾问吴和一博士。当然我感谢听众和观众朋友们今天的积极参与，提醒您，来宾和听众观众发表是他们的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另外今天来不及参与我们现场讨论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呢，你可以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上收看海峡论坛的视频并留言评论，也欢迎您登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查询海峡论坛的相关报道。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新年将至，为了感谢各位听众观众对我们的关心和支持，美国之音为您准备了2015年的礼品挂历，向您展示美国西南部的人文与自然景观。欢迎您发送电邮到 chinese@voanews.com 索取挂历，请在电邮标题中注明2015年挂历，并在电邮内容中填妥您的国家、地址、邮编以及收件人姓名。由于数量有限，我们将以先到先送的办法寄出，直到送完为止。希望美国之音的精美挂历陪伴您度过精彩的一年。
国之音要送您挂历。转眼2014就进入尾声了，台湾和两岸关系在过去的这一年可以说是曲折动荡。国民党的新任党魁朱立伦，他能不能为国民党和台湾政治甚至是两岸关系都翻开新的一页，大家都在看哦。那么海峡论坛我们将持续带您观察，请您持续锁定 VOA 卫视每个星期天晚上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仅代表美国之音所有的工作同仁以及台湾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先生，祝你晚安，我们下周日同一时间再会了。郭博士，谢谢你。